德讲义版师曰，将八相成道的第五科去加相，看经文。见老本师五事非常，西国才位一三学道，父亲白马宝冠云落，远之令法煞尘妙意而作反复，替主实法专作书下，勤苦六年行如所业。这段经文嘛，前面四句呢说明起家的动机，那么这个动机啊，有远因有近因。要远因来讲，这个菩萨就是释迦太子啊，啊，不是要我们释迦牟尼佛说的。他前面不是有那七相吗？他结了婚，住在皇宫里面，享学五六子咯，十三。职位，可是啊，他同一般人不同，所以本体经讲的啊，他虽然过着富贵荣华的生活了，可是呢，他能够适应一切的这个差旅那个字里面加上去啊。皇宫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妃子啦，服侍他的这些女人呐，使他们都能够发无上菩提之身。同时呢，他能够使令很多诸天，就是有界、十界、无色界的很多天人。那么都到菩萨前这个地方来闻法，使得这些天人呢、啊、都能够而生修菩萨道，得到不退转。那么这些诸天听了以后了，就劝这个太子啊，你呀、啊、也赶快去加成佛啊，广度众生。这是眼因啊，那么近因呢，就是他起家的动机，使令他决心马上要起家的动机呢，就是近因，那就是无非是说有事门了啊，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啊，到外面去见到种种的事事物物，大部分都是一种贪嗔痴这种三毒。可是这个太子这个菩萨是不一样的，他见到世间的种种的事相，他就能够警觉。比如法经讲的嘛，经叫什么？善哉无安呐、啊，犹如佛在了，众苦充满，心可怖畏也。也好像一般世间讲，爱好天杂浪，苦海万重波。他自自然然，他就会提起警觉之心，知道三世之可畏。要怎么样来求脱生死？那《地经》里面告诉我们嘛，他最好去拜门，到外面去看看世间，好碰到一个去加沙门，那么他就问他了：“你去加有什么利益呢？” 是沙门就告诉他，他说我在家处于空闲，修习僧道，调伏诸根，抚养众生，不然世间求得下一脱了。他再一个他说个弟兄，因为诸法是无常，无忧才为皆不定呢，唯苦受百诸众生，念受其家救济之。这五位是告诉这位太子菩萨的，你要觉得世间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没有什么可以谈的。那么所以啊，我要去家，去了家，在这空闲之处啊，好好的修习三乘的圣道，调伏我们的眼耳鼻舌六根，那修得解脱。那么这释迦太子听了以后呢，哦，很欢喜，就是触发他决心去家的这个道心。所以这个地方讲嘛，见老本师就是游士门，无事非常就是听了这个沙门的话，知道世间无常苦空，而自己呀也体觉悟了，因此呢惜故才为十善孝道，抛弃国家，这个位呢就是他的皇帝的位置，他变成太子嘛，就继续王位，他不对，不要了，要起家。那么他是个太子啊，做了国王，一国的财产、金银财宝都是属于国王的，他也不要，系在抛弃。日山孝道，到山里去修孝圣道。那么为什么讲起家一定要日山吗？需要日善，为什么？这个沙门不是很明白的告诉你吗？处于空闲，修习圣道，到山里面才空闲。如果是你在城市里面、聚落里面，那都是非常热闹的、非常热闹的地方，你要修圣道困难。所以经里面讲啊，如是诸佛处于人间呢，在一切智光一法语，一切诸佛出家以后都在山林里面修道，在一切智就是成佛了，成佛以后才来度众生，光一法语就度众生。所以制度论里打制度论里面龙树菩萨也告诉我们，不难制度而难度人者，无有是处啊。这叫干什么？要自己度脱了此生死，那就必须要到空闲之处，到山林树下好好去用功，等到自己成就了然后再度人，这是绝对如此的，不是这样没有，绝对错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也讲啊，精修是这龙天推起啊。一个出家人呢、啊、你出家以后你要好好的精修是这，不是啊靠两个嘴皮啊，啊会说一点，或者拿一个笔杆会写一点，而不在这个真修是经常下功夫啊，这是自己不能度也不能度人。所以真实的我们认识七家相，这个就是把相诸佛都是要实现把相成道的，这个七家相就是要是三相孝道。 假如说你睡到家怕的酸怕吃苦，那你没有记住这家乡，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诸位同学来这里学佛，诸佛都是这样，你在那里学啊，从这些地方学。假定是你睡了家爱惜这个身体，宝贝得很，要他穿戴好吃戴好啊，要睡得多要种种的相求，再有呢贪求名利，那么修行不修行不在，根本不在他的心里面，也无所谓孝道不孝道，他就孝道一个能够讲一点道理了，那就去买了。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没有走上出家的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孝道，不是讲去叫你去孝道教啊，这个道不是道教，是三层的圣道。三层的圣道什么？家一定会三无漏孝。那么有接手术的是家人啊，虽然那出来家不没有孝道，不是去孝做道士的道，就是没有修行圣道，那他出来家干什么呢？那孝学什么不应该的了，看风水地理呀，算命卜卦啦，乃至啊提辖捉鬼啊，有些还啊唱歌啊跳舞啊，打拳呐、舞剑呐、骨碎啊、磨碎等等，还有这点气功、单功的，有些没有事情呐、下下棋呀、甚至睡到家里人呐、还去分演演戏呀。甘有呢到国外去走一趟，买些东西贩卖赚点钱，甘有些去了家要一样的养鸡养猪养羊修木还有一些赶金蝉呐、有些嘛是到底抽烟呐、喝酒啊、赌博啊这些事情，那实在是太离谱了。你家有没有这个事啊？有，不过这个是接手术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啊。我们既然去了家，要成就个去家乡。现在是讲释迦太子的事情，他去家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下面父亲伴妈已知道勤苦六年的功百计啊，这是他去家的过程了。太子去家的时候，他先去禀拜他的景范王，那么他爸爸就不允许他。而且呢告诉他这个大臣呢、一些这个释迦种族的人呢、在这个迦毗罗城四门加强防守，因为太子去这个四门去游观回来以后动了这个释迦的念头，要求父王要答应他释迦，现在这个景范王啊不跟他出去了，而且派人把守，可是太子的居心已经下了，所以他一定要去家。那么释迦太子是哪一天去家的呢？几经里告诉我们是偶月初八，就在偶月初八的那天晚上，他对他的妈夫啊 就是说他有鸡妈嘛，这个妈有个妈夫，做夫妈的人给他吃啊洗啊，这个人名字叫做妈崔丽。哎，那你再给我的妈准备好，我要骑马。那么这个马夫呢，崔丽呢，那就把这个马鞍放在这个马背上去。而且还有马的种种的张扬器啊，给它配好，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马，这个叫做马王，状态非常雄壮，所以啊，它也有种种庄严璎珞啊，那个翎子等等，不给它配好。这个马王的名字就是前线，啊，配好了就带到太子面前来。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叫做腹啊，腹就是背腹啊，就张扬这个马的这些脏兮兮。臣呢，那就要骑了。这个时候，太子是骑上这个白马，而且诸天相助啊，帮助。几经历在啊，那个时候四大天王。每一个天王托马的一个角，马有四个角吧，托到这个马的四个角，就从他的皇宫里面就一直就升空到虚空，到城外去的，从这样虚空出去有多经过多少路呢？路有成，都应该要我们法力来讲啊，就是240法力，相当于，那才得落地。那这个落地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做弥勒岩，是一个当时印度很多这个苦行仙人呢、这苦行人那个地方下马。那太子啊，就对这个马夫崔丽讲啊，好了，我已经离开了迦毗罗城了，我在这个苦行人这是非常险境的地方，我也在这个修行了，你呀、牵马回宫去吧，回皇宫去啊，把这马带回去啊。而且他把头上自己的宝冠，他戴的普通的人呐、这帽子，那么皇帝啊，那是天人啊，那个叫做冠，那是特别好的，也等于就是帽子，而且都是七宝啊，所以这宝冠脱下来。那身上呢，他既然是皇太子嘛，当然是很多璎珞装饰品咯，都是很名贵的东西，统统拿下来，交给这个马夫崔丽啊，你带回去交给我的爸爸景范王。我去家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且拜托他，你带我向我的太太耶稣陀罗啊说一下，因为他走的时候是半夜的，耶稣陀罗还在睡觉呢，他走了。那难免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啊，知道他的丈夫走了，他会难过啊，你告诉他。人生世间爱比别离呀，一个人在世间呢，怎么样的恩爱，最后都要比离别的。我现在去家不是为什么，为了断吃生死大苦啊，我才去家的。希望他们不要悲伤，这是人情之常嘛。既然结为夫妻嘛，你现在走啊，当然给他点安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马夫同他这个马王啊，听到这个太子的这个讲，都忍不住在哭，妈妈在叫。可是太子决心已经下了，不为他们所感动。那么自己他身上都配有那个宝剑嘛， 拿下来吗？自己把头发剃掉，剃了把这个头发向空中一抛。这个时候刚才讲的嘛，他诸天都帮助太子起家的嘛，天灵都在西空中，这个地界天人呢、啊、就把这个太子的法拿接到，拿到地界天去七彩供养。水父的这个塔有舍利塔，有法塔，有牙塔，这个法塔叫地界天。所以这个经文呢，遣之令法，煞顶妙意而作法术呢，就是这个时候他是再把自己身上所做的种种珍珠翠宝的微妙含好的衣服脱下来，晒就是脱，脱了这个时候天人呢、啊、就奉给他奉献他袈裟，就是我们现在披的袈裟。不过释迦太子的袈裟同我们是不同，它是由天人奉献，而且是天上的衣所做的。那么他就穿这个披这个袈裟，就真是成一个释迦像了。刚才讲释迦像吗？释迦像必然是这个剃光头啊，披袈裟。我们中国人讲啊，眼定方袍，这个是假象。所以啊，有些人呢、啊，出了家以后，他不懂得这个是假象的道理，他往往啊，表示我是很有修行，老修行，或者我是很苦行的，特别啊，把头发留起来。胡子也留起来，长长的留得很长，这是不对的，这是违背齐家乡。那么这个时候啊，太子再告诉查理，他的妈夫啊，你赶快回去啊，我现在呢我也走了。他自己啊就往这个八旗仙人苦行林中。那这个地方啊，住了一个佛陀同光明调伏这些仙人。这里所谓讲仙人的啊，就是当时在印度啊修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的这些外道。到哪边去向他们禅修？他看看先修修啊，没什么道理，都是在面修苦，不能开智慧。那么再呢到毗沙里城城外边上有个山，这个地方啊住了一个阿罗罗仙人。这个仙人比较在他一般的这个外道当中那是幽门的，而且功夫也比较高。他修的什么呢？无受有处定，那就是四空天里面的了，超过六界十界，到那个地方。这个毗沙里城在印度啊还是属于东边，那么迦毗罗城呢属于东北。所以释迦牟尼佛起家以后啊，他是向这个中印度，是王沙行是在中印度，就由东北到东印度的东边就是毗沙里，那么再到这个王沙行，这样的他路径是这样走的。那么到那个地方跟他修修，他很快啊就进这个无所有处定。虽然进了，他自己他有智慧吗？他是以三不住菩萨吗？他知道这个不能了脱生死， 那么他就离开了，再走到中印度的王舍城，王舍城的外面不是灵鹫山吗？灵鹫山在王舍城外面的了，他自己去到那个休闲区，就每天早上，当时的印度所有的修行的，不管是外道也好，都是脱钵的，自己不收饭的。那么早上就披衣脱钵到城里去啊，到王舍城去啊。这个是王舍城的国王啊，叫做频婆沙罗王，就是阿沙世王的爸爸。那么听到人家讲啊，哎呀，我们现在这个城里啊，看到一个出家人呐、啊，非常庄严，威仪非常特别好，啊，相也有三小相，很好的相好，大家都轰动嘛，城里的人都轰动。那国王听了以后呢，那么亲自啊，备办很好的饮食。到皇宫外面去等到，他这个太子托钵经过了来了，他去献供养，一方面奉上这个饮食啊，一方面这个对这个释迦太子讲，希望你大慈悲啊，丢在我这个国家的境内，敬佛菩提成佛。请南凤呢，这些为我说微妙法，先度我。那么太子啊，就答应他，我不到别的国家，就在你这个王舍城，这个附近，你在国境里面请到了，请到以后先度你。本来这个频婆沙罗王啊，他见到太子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人呐、富德相好，那都是转轮圣王的相嘛，三十二相嘛。那么要求他吧，你不要去出家去修行了，你就在我这个国家，我把这个国王位啊就让给你做。哎，反正你不愿意啊，我们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不是很好吗？你何必去家这些太子他不肯，他讲我去家是为了生死，自己了生死要度一切众生了生死，那治理一个国家治理再好，这种利益太小了，不是我的目的。所以你知道吧，一个出家人的这种执念那是非常高超的，超过于这些过往的。那么他真的能够成佛，所以后来度一切众生嘛，的利益当然更大了。所以我们自己啊，别看轻了，出家好像没什么意思，但问题是在你能不能够真实的去修正。那频婆沙罗王听了他这样讲啊，也就不能勉强他，所以请他嘛，你请了佛先度我。那么太子在这边修行一个时候，而后来呢，听到啊，就在王舍城外面呢、附近呢，也就是个山上呢，可是不是在灵鹫山啊，另外一个山上，也有个外道，一仙人嘛，他的名字叫摩罗罗。这个更高了，那么在这个四空天四空定当中啊，最高的飞向飞游向的进到那个那种这个定，就四禅八定的最究竟的那个定。那么他经常对他曾经他的弟子们呢、就给他说这个无相定， 那么太子听了以后呢，就开始禅修。禅修的时候，这里讲啊，剔除十法那是家啦，端坐树下，这个端坐树下不是那个菩提树下啊、哦，大家不要搞错，就是在禅修那个摩罗罗旋的时候，那些仙人啊，都刚才讲的都在树下打坐的，都在山上的，没有一个人在什么都市城里面呐、啊，这个热闹的地方。非常专精用门修习修这个，一修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世间八千禅门。平常讲四禅八定，这个就是世间的禅定了。可是啊，这个释迦太子啊，不单是四禅八定，还有其他种种的大大小小的定，禅门就是定了，八千就是很多。但是啊，这个都是世间的，还没有断这个烦恼，不是无漏，叫做有漏定，他都得到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去家修行不是这个哦，坐在哪边自然就得到个什么东西，那是错误的。还是要经过一番修、那么要修啊，平常讲嘛，你要先有世间法，然后同道去世间法。修定也是这样的，修慧也是这样的。那么他世间的定修圆满了，他进一步去世间了，才能成佛啊。所以《六祖坛经》也告诉我们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哎，你别看不起世间的，你离开父亲世间的、所以六祖坛经讲嘛，其实买菩提犹如买兔角，那是找不到的啊。你离开世间去找个什么是菩提角，那都要找啊。释迦太子就是这样的经过啊，先有世间觉，然后去世间。那么世间的这些定，它都修圆满了，再到泥莲禅后。这个泥莲禅后不是恒河啊，诸位知道，恒河是在中印度一个大的、最大的，可是恒河边上有支流，就是小一点的。这个泥莲禅后是恒河的支流，这个河边有个山，就迦叶山。诸位如果有到印度去朝圣过的人呢、就知道，出城道的地方有个塔，迦叶塔，就在迦叶山。实际上这个山不是很高的山，第二，诸位到过这个印度去，你们就知道印度是一个大平原的地方，差不多的都是平平的，所以山这就是比较一个高一点的一个小山丘，很稍微高一点的，不是像我们这个很大的高山。那么他一个人小孩子到这个迦叶山勤修苦行，他咱们修苦呢，他这一出啊，一天就讲睡了，慢慢讲慢慢讲，讲到一天吃这个吃米吃麦，吃口米吃口麦子，后来讲到了一天一日一麦，那等于是断食一样的。所以这个六年这个苦行呢、那都不是一般的人所做得到。几经里面历里面告诉我们，释迦太子到最后啊，全身的肉都没有，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包着的骨， 只有皮骨，没有肉了，肚子内脏完全外面都可以看得到，就这么苦。那么他这样的精进用功嘛，进到第四禅的阿婆婆顿，这个顿呢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天人龙贵身啊，经常供养。供养不是一样，他还是什么呢？实际上天上的人是什么，同我们人间也不一样啊。啊，龙他是什么，同我们人也不一样。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他们天龙贵身供养啊。他这位持家太子啊，他是注意禅定之中禅业为水，所以他的身不会化呀。禅业可以滋养我们的产生的，你像西云老和尚一顿顿四十九天他不吃啊，没有东西吃啊，他也不会死啊，他身体没化呀。不过持家太子功夫更高，六年他最初是有吃的啊，不后来才不吃啊，那就是有产业为食，身体不发，这都是经历里面所记载的啊。释迦太子出家的经过程是这个样，这还不讲到成道呢啊，还没有呢，出家的过程就这样。那么在经历里面关于释迦太子的出家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讲他十九岁起家，有种呢讲他是二十九岁起家。十九岁起家了，就是起家以后啊，五年禅修，刚才不是讲吗？由迦毗罗城，再到毗沙离城，再到王舍城外的这些禅修外道，然后在这个迦叶山六年苦行。鲁释宜吗？释宜到三十岁成道。那么另外一种记载呢，说法呢，讲他二十九岁才出家。那么出家要六年苦行，三十五岁成道。有两种说法。那么是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们不要自己去随便下定论，因为都是经历里面所在的。也不要去钻牛角尖啊，一定是这个对那个不对，别这样。总而言之，释迦太子起家以后都是修很多苦，然后成佛。所以说你想起你是真是这个起家人，你是想学佛，你吃了家你就别怕苦。而且一定要去吃点苦，你才有成道的这个份。不吃苦，你想天上掉下来你就能够成道成佛，他定什么果，那是大妄想。你看看虚云罗和尚，他出家以后你就看他的言部吧，他吃多少苦啊，哪一个高山大胆出家这是有点成就的不吃苦的啊，没有的啊。最后一句心如所应，行者修行，如所应者呢就是如法而行。这个所应有两种，一种呢所应该做的你应该做，第二呢所适应，因为修行呢有种种的方法方便啊，现在不如讲啊，念佛啊，参禅啊，修止观啊，那种种等等。那么你在这些很多范围当中啊，你要自己挑一个你适应你自己根基的，你去修，那这样叫做行如所应。假的你不是一个参禅的根基，你硬要去参禅没有用，告诉你，你悟不了。这个佛法都讲因缘时节的，一定要 是硬，你的刑法与你的根基刚好，哎，就成功。这是提加修行的优点啊，自己主也抓住，不要好高骛远啊。你要讲这个好啊，那个好，不问自己，那这样啊，还算是盲修瞎点。我跟你讲，那诸位也要问呢、啊，哎，那就难了、啊。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根基？我什么东西？我是谁呢？是不是？啊，这个啊，你可以看看古德。这个古德有些啊，他自己有智慧，他会解出来。他自己懂得，我谁还有念教，我就好好在念教下去。我谁还有参禅就参禅。这个，另外一种呢？这古代很多了啊，你像我们净土宗的这个道超大师，就是禅蓝大师的弟子啊，大家都知道。他最初也不晓得他到底还是参禅好啊，还是念佛好啊。他到了那个贤宗寺、啊、那个是禅蓝大师的道场，净土道场 啊，他还不能够这个很坚定。那么他就这个等于是念狗一样的、看看，那么还自行祷告，我还是对这个净土法门有没有缘、可不可以修。他念狗念狗还是修净土，所以后来他一山就是自行发他一净土、那再讲欧祖三道大师，你们知道的呀，他也是这样的。最初自己啊不晓得我应该是向哪一个法门好，那么后来他跑到这个藏经楼，藏经楼不是很多经书啊，就以前的经书不像我们这现在大藏经一册里面啊印了好多啊经啊印在一起，以前的都是这个木刻版的那个彩页本嘛，大部分都是一个经一个彩，一经一彩的啊、这样的，所以很多嘛。他这么多啊，他也是自行祷告啊，修修三宝的啊，这样的。我在这摩托车藏经里面呢，我随便拿一本，拿到哪一个本是什么啊，就是我是很可以修的了。哎，他这个人拿起来无量寿经，所以他这个后来就是一山自行发达，也是一净土法门了。这个还多了，都是这样的。你不是不那个，就是用这个办法。啊，你像我们第六祖玉门寿禅师，他是禅宗开悟的人呢、那么他后来感觉到啊，这个禅要开悟很难啊，这种根基很少啊。我以后自行发他吧，要以什么才能够广度普度众生？他自己也没办法。自费认为自己自费不够，不能同夫一样的，夫不同观机实教，你什么根基他一看就懂，就给你教到什么，我们不行了，那怎么办？得广度众生，怎么度？哎，他一样做狗、在父亲祷告，娘以后那个连三世啊，都是告诉他万善庄严净土。他本来写三个啊，一个是一生禅定，那就专门修禅啊；一个呢是万善庄严净土，就修种种万善种种功德善法，庄严这个极乐世界。自己也是这样的，教化众生也是这样的。结果他念的是这个。所以他以后也是自行发达一定的反应，这个叫做是因心如所应，那都难成就。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你自己有自非即才，人自认识自己根基，修什么好那最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个方便，这是个方法，但是要自行看见
那个年羹有晓得，那么谈到出家有三种啊，出世俗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那么光是这个世俗家离开了世俗的家庭啊，穿过去家衣服到家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来住了，这样算出家吗？不是，不算净是出家。净是出家一定要做到出烦恼家、出三界家。不过你即使去离开了世俗家，还是老老实实平平平做一个出家人呢，没做坏事。哎，虽然没说做坏事，还不算是真出家。必须要做到断去烦恼家、去三界家，那才是真出家。这里我也谈个公案啊，禅宗的防备禅师，他的含笑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过世了，那么他的妈妈只有他一个独子啊，那养育他长大，那当然母恩是很重很大的了，可是他年纪大了，要感觉